好，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道的环节啊。那大家都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啊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1:38啊，大家一起来读。
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
我们最幸福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听主耶稣跟我们讲道。那么我们每一个主日其实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是要听主耶稣跟我们所讲的道，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常常去向主祷告，说主，我今天要听见你向我说的话。你要为讲台去祷告，说主，你让讲台讲出你的话。好，这样子我们就在其中大得益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圣殿系列哈。我们今天分享圣殿的衰落啊。那厨房门关一下，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我们要今天要分享的是圣殿的衰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施恩在你的百姓身上。我们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主你的话语向我们去显明你的心意的时候，就让我们都得造就。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殿的衰落，我们这个主题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求你借着这样的真理向我们去说话，启示你要我们知道的这些在今天我们当如何行的这些真理，也让我们借着这些真理我们更加认识。特别也求主你加恩，特别也求主你赐福给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单单仰望你，单单依靠你，单单追求你的时候，主你就使我们心大得安慰。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厨房门要关上。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哈，我们要分享圣殿系列。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圣殿的衰落。好，那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可福音好13:1-2好，马可福音13:1-2找到，我们大家都看到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啊读这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马可福音13:1-2，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好，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他在带着门徒的时候，那么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众门徒和主耶稣一起干什么呢？一起在那个圣殿外面。那当时看的是哪个殿呢？当时看的是西律建的那个大圣殿，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非常的宏伟，对吧？然后所以门徒看到这个殿的时候呢，就忍不住跟主耶稣说，哎呀主，你看，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就是西律建圣殿的时候用那个石头比我们现在看的那个金字塔用的石头还要大，所以那个殿是非常宏伟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跟他们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个大殿宇吗？将来什么？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们知道主耶稣这是在讲预言，因为今天我们再也没看到那个圣殿。那个圣殿什么时候被毁的大家知道吗？在主后70年，然后罗马将军提多攻入耶路撒冷，然后呢把整个圣殿都毁了。为什么把它整个都毁了？因为西律建圣殿的时候呢，他想了一个好方法要留给他的后代，就是他在那个石头缝中间藏了金子。他想的说，将来万一有一天我的子孙没钱了，把这个圣殿拆了就有金子。结果呢，那个提俄将军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放火焚烧，结果烧那个圣殿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烧火了以后呢，从石头中间有什么东西流出来，有金水流出来。他发现有金水流出来的时候，他很惊讶，说，哦，原来西律建圣殿的时候还搞了这么一手，我不用烧了干什么，我把所有的圣殿都拆掉，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全部搬开，把金子拿走。这个就应验了主耶稣在里说，他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的石头上，所以全部都拆了。那我们去看到这是主耶稣讲预言，但是你仔细去看，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还知道说主讲这个话的时候不仅是在讲预言，其实也在对圣殿做 历史的总结。为什么我们说也是在对圣殿做历史的总结？我们之前讲过，第一座圣殿就我们承认的是最宏大的圣殿是谁建的呀？所罗门建的。所罗门建的，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圣殿建成以后，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整个王国的时候，是哪个国家灭了以色列啊？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把它灭了以后呢，就把所罗门圣殿给拆掉了，就给拆毁了，然后把它所有的东西都掳走了。所以这次圣殿第一次被毁。然后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巴比伦帝国，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了以后70年，然后呢上帝又感动那个古列王的心，以色列又回来重建圣殿，这就是第二圣殿。第二圣殿主领建造的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圣经里面有记载，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讲的，就是我们说的所罗巴伯圣殿。但是第二圣殿比第一圣殿的规模已经小很多了，但是第二圣殿其实也没有保住很久。那到希律这个时候他重新扩建，但到了主后70年整个圣殿就被毁了。所以你去看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不仅是在说预言，他也在总结，就是这个圣殿这么恢宏，这个圣殿这么雄伟，这个圣殿这么神圣，但是他居然怎么样子呢？他居然不断的衰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神圣宏伟的圣殿，上帝为什么许可他衰落？这么神圣宏伟的雄殿，这个圣殿上帝为什么甚至许可他怎么样子呢？许可他好像可以完全的被拆毁，对吧？那么圣殿的衰落既然是上帝许可的，这个圣殿的衰落向我们揭示了有什么真相，有哪些真理的启示？那么圣殿的衰落对今天的教会又有哪些的提醒？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在我们讲这个圣殿的衰落之前，我想请大家先看一点，看一点什么呢？就是看一点这个图片。这个是什么？这是现在的图片。我们之前讲的，我们讲圣经大家都觉得哇，圣经就算新约圣经离现在也将近2000年了，你如果现在去以色列，你就会去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哭墙。哎，刚才主耶稣说了，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哦。这里有没有石头？
有啊。
哎呀，怎么回事呢？耶稣说的话没有应验哦，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我们刚才讲了，按照圣经讲的，所罗门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建了圣殿，在圣殿山上，然后呢公元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帝国给灭了，然后圣殿被拆毁，然后又到什么第二圣殿是公元前516年又重建。那么公元前19年，大家记得这个时间哈，公元前19年大希律重建了，就是建了希律圣殿，在原有所罗巴伯圣殿的基础上大大的扩建。然后他扩建的时候，他扩的范围已经比所罗门圣殿的范围还要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扩建的时候呢，他就要搞墙。搞什么墙呢？其实他这个是这个土墙是挡土墙，因为他要那个圣殿是在圣殿山上，就是亚摩利山，就是按照圣经讲的，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曾经把他的儿子在上帝面前说我要杀了他献祭，在哪里啊？就在圣殿山上，就在亚摩利山上，就是圣殿那个位置。然后所以他要因为要扩大，他要搞了一个挡土墙挡住那个土。那圣殿建成了以后，不是后来我们说的被毁了吗？这个墙不是圣殿里的墙，这是外面挡土的墙。所以圣殿的墙真的一块石头你都找不到了。然后我再放一段录像给大家去看一下哈，很短的。那这个就是现在那些人在圣殿山，他们去哭墙这里，以色列人在哭墙这里，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在干嘛呀？祈祷，是吧？然后他们习惯干什么？他们会在那个哭墙那里，他们一边祈祷一边干什么呢？把一些小纸条塞进去，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心愿，这是以色列人的习惯。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他们在扶着那个墙祷告完了以后，他们怎么出来呢？他们是退着出来，他都不背对那个墙。当然这个就是哭墙，我们看到今天。那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许可他的圣殿，你看看真的彻底被拆掉了，现在只留了一个哭墙，是不是圣殿的墙，是外围的土墙，留了这么一段而已。上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上帝到底要向我们揭示哪些重要的真理和真相？我们说求主去带领我们。其实这里面主要跟我们说的话有很多的，那么我们先说我们要讲三点。第一个，我们要讲兴衰的真相，因为圣殿衰落了，这是一个现实，同意吧？
同意。
我们到今天根本你去到圣殿山上，你看不到圣殿的，原来的圣殿的一点一滴你都找不着了，除了那个地还在那里，但圣殿没有。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兴衰的真相。我们去看圣殿的时候，特别我们刚才去看，我们很感慨，你去看到那个哭墙只剩一个墙了，对吧？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他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变成圣殿没有了，原因是什么？是哪方面出了问题？是他们经济出了问题？是他们的政治出了问题？是他们军事出了问题？还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他们信仰出了问题，同意吧？那他们的兴衰，以色列的兴衰跟什么最有关系？跟他们的信仰最有关系，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看，我们说借着这个圣殿的衰落，我们去看看兴衰的真相，我们看看兴衰的真相。那我们说讲到兴衰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个圣殿的发展变化的话，我们就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跟门徒说话的时候，他说你们看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殿宇，我告诉你，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的石头上面，都要被拆毁。所以他就在提醒门徒，因为门徒眼睛看的是什么，说哇，那个圣殿太宏伟了，哇，我都有点感情有点复杂，因为希律不是我们以色列人。你知道希律是哪一个民族的人吗？希律是以东人，是跟以色列人对敌的一个民族。大家知道以东人其实是谁的后裔啊？以扫的后裔，所以是跟以色列人对敌的。但是呢，他居然建了一个圣殿比所罗门的圣殿还要大，我到底该怎么评价这个希律呢？但是主耶稣就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仅仅看这个，你们看错了。你们如果以为这个殿很大就意味着现在我们很兴盛，你大错特错。弟兄姊妹，我们是很容易犯这个错误的，同意吧？所以主耶稣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我们说什么是兴盛，我们说与神同行就是兴盛，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跟着主耶稣的是多数还是少数？在耶路撒冷，当时的耶路撒冷跟着耶稣的人多还是反对耶稣的人多？反对耶稣的人多。所以看起来谁兴盛？看起来是反对耶稣的兴盛。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我说你要明白一个兴盛的幻象。什么叫兴盛的幻象？很多人以为说数量多，然后强大，然后就叫兴盛。你看我们今天很多建筑物都是这样建的，对吧？都是这样建的啊，要建的很大很高，然后以为这就叫强，要很多。我说不，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的数量多不过是你拥有大量的衰败罢了，同意不同意？如果一个人拥有大量的衰败，你要不要羡慕他？你不要羡慕他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这个门要关好，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兴盛的幻象是什么？你千万不要以为数量多就叫兴盛，因为很多时候的数量多不过是大量的衰败。而真正的兴盛是什么？真正的兴盛就是与神同行就是兴盛，阿们吧。其实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这是一个神学家总结的，我们说的非常好，他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只要上帝跟我在一起，没有比这个更多了，同意吧？
同意。
你去看圣经的历史，你去看人类历史，都是这样的。圣经上面我们以前讲过那个以利亚，以利亚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全以色列都在败坏，都在堕落，对吧？但是谁得胜？以利亚得胜，阿们吧。以利亚得胜，跟因为以利亚跟上帝在一起，他一个人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什拉的先知，他在加密山上他全然得胜，他一个人可以命令以色列人说把这些先知都杀掉，对吧？他一个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天雨就降下来。所以什么叫兴盛？什么叫兴盛？我们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信心才能看见。如果我们不用信心的话，我们就一定随波逐流，因为人天然就是从众的，同意不同意？包括我们的大人孩子都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来敬拜上帝好不好？好。但是我旁边有其他的小朋友，有其他的大朋友不愿意来敬拜上帝，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就跟着不敬拜，对吧？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跟着好的呢？你为什么要跟着不好的呢？我来敬拜上帝，我应该按时来，同意吧？你跟别人约会的时候，跟你最爱的人约会的时候，你会不会迟到半个小时？你不会的，你甚至会早到，同意吧？那么我为什么敬拜上帝的时候我那么随便的迟到，而且甚至觉得说好像迟到是一个特权呢？这是什么？这是刚强还是软弱？
软弱。
如果迟到的人多，表明什么？好还是不好？不好。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与我就是多数，阿们吧。我始终要跟上帝站在一起，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要体贴肉体，同意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讲你去看圣殿它衰落下来，上帝借着我们肉眼可见的圣殿的衰落，上帝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圣什么叫做兴盛？真正的兴盛就是与神同行，真正的兴盛就是上帝与我就是多数，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被所谓兴盛的幻象给欺骗了，你以为说人多数量多然后这个就叫兴盛，不是的，其实很多时候的多就是大量的败坏而已，对吧？我不需要羡慕，你说如果哪个地方一地都是污秽，你会说哎呀太好了好多呀，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反而会说哎呀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污秽，是吧？一样道理的。所以真正的兴盛在哪里？在神那里，阿们吧。你跟上帝在一起你就是兴盛的，你跟上帝离得远你就是衰微的。以色列人每一次他们出问题，他们的圣殿都保不住，他们会塌陷，原因都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出了问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学会这些，这是我跟大家去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我们再去看这个说我们要讲到兴盛的时候，我们说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好了，我们以前讲过圣殿是不是来敬拜上帝的殿？
是的，
是的。但圣殿既然是敬拜上帝的殿，为什么它会衰败？为什么会它会被拆毁，甚至拆到什么都不剩？上帝掌管万有不掌管万有？上帝不许可这个事情会被发生？不会。上帝说如果他不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他为什么许可他这么宏伟这么神圣的圣殿给彻底拆毁掉呢？他也在教我们关于什么是兴盛什么是衰败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说我们再往真理的第二步的 深的地方去走。我们说不是宗教形式，而是福音内涵。什么意思？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误会，在旧约时候特别明显，他们以为说我们有圣殿我们就保证我们可以亿亿万万年下去，我们不会出问题的。结果上帝就许可他们的殿被拆毁。为什么？因为圣殿不过是敬拜的形式，真正的是什么？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看到，你看到这个是撒母耳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你们搞了献祭的宗教仪式上帝就喜欢。上帝喜欢的是什么？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晓得，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圣殿其实它并不能够保守我们的信仰，其实恰恰相反，是我们的信仰才能让圣殿发光，阿们吧。一个圣殿它不在乎它用了多少的金子，不在乎它用了多少最贵重的金属，而在乎圣殿当中的人。而这些人他们为什么来到圣殿就会让圣殿发光，是因为这些人跟上帝有关系。跟上帝什么关系？你看到撒母耳在里说的是什么？说耶和华喜悦的是什么？听命胜于献祭。就是你在上帝面前你跟上帝有一个顺服的关系，你是顺服上帝。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应该上帝顺服我还是我顺服上帝？真的吗？真的？我觉得不是真的。我看到很多基督徒都觉得上帝应该顺服我，每当我跟上帝祷告我要一个结果上帝没给我，我就恨不得把这个上帝大卸八块，我就想丢弃信仰。多不多？很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人。你不要说哎呀我记得有个弟兄就是这样，不，你自己就是这样。你看看你多少时候祷告完了以后，你只要事情结果跟你不相符你就气得不得了。其实真正的祷告是什么？我们说真正祷告的终点是什么？祷告的终点不是事情的结果，是什么？是交托，阿们吧。我祷告完了，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叫顺服上帝，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其实兴盛它的内核不在乎形式，而在乎内心。你的心有没有在上帝面前？阿们吧。你的心如果不在上帝面前的话，再宏伟的圣殿也敌不过世界，也会败坏，阿们吧。无数的人到上帝面前就是想利用上帝， 而不是想敬拜上帝，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圣殿它会衰败下来的重要的原因。包括希律建那个大圣殿，他为什么建那个大圣殿？希律是不是归向上帝说啊，耶和华上帝太好了，我要建一个圣殿来荣耀他，是不是为了这个？完全不是。希律建那么大的圣殿就是为了利用圣殿来笼络以色列的人心，让以色列人支持他的统治。所以上帝说拆掉他，我不要这些。弟兄姊妹啊，你也要问你自己，你跟上帝的关系到底如何？是你坐在宝座上，还是上帝坐在宝座上？看看你的祷告就知道，看看你祷告是以结果为导向，还是以交托为导向，就证明你和神的关系了。阿们吧。听命胜于献祭。主啊，我祷告过，我为我的孩子祷告，我愿意上帝你把最好的给他，我觉得这个是最好，上帝结果你没给他，怎么样？主啊，你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所以昨天还有一个弟兄姊妹问我说，梁弟兄，最近看了那些关于那个校园霸凌的事情，我很焦虑，我很难过，我就在想，我们基督徒的孩子是不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上帝应该不会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吧。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个事情，我说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比那个霸凌更可怕的霸凌，而且就在第一卷书里面。你知道发生在谁身上吗？发生在约瑟身上。他被谁霸凌？被十个哥哥霸凌。这十个哥哥不是他的同学，是他的亲哥哥，差点杀了他，然后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这是不是霸凌？
是的，
是的。上帝许可了没有？许可了。但神的意思呢？神的意思是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主啊，你是主。如果我把约瑟带在身边，他达到的成就永远达不到你为他安排生命轨迹达到的成就。你是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知道基督徒的安息在哪里？主啊，你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主啊，愿你的美意成就。我不会特别为我的孩子说，主啊，你把多多的苦难加在他身上，我不会。但是主啊，你若许可苦难落在我的孩子身上，我依然要赞美你。阿们吧。你要去看到。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讲说我们真正的兴盛的内核不是形式，而是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才能到上帝面前去？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我们才能够去兴盛，对吧？那我们怎么到上帝？我们说我们要心顺服上帝，我们才能得兴盛。我们怎么才能顺服上帝？我们有些弟兄没说，梁弟兄，你今天讲了，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好惭愧啊！我祷告都是以结果 为导向的，从今天开始，我以交托为导向，好不好？好，非常好，我相信这是圣灵感动你。但是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如果你以为说我从今我要靠着我的意志力来让我降服在上帝面前，你做不到的。耶稣这个话讲得很绝对，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呢，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你靠你强悍的意志力只会让你远离上帝。你靠什么能到上帝面前？靠耶稣。你发现你祷告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你要呼求耶稣，耶稣啊，求你帮我，你把我带到上帝面前，让我有一个顺服的心，而不是说啊，我要用我强悍的意志把我的悖逆压下去。喂，你悖逆就因为你强悍的缘故，阿们吧。你还要用你强悍的意志把你的悖逆压下去？不可能的。你就是要软在耶稣面前，柔软在耶稣面前，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求你带领，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到上帝面前，我们说兴盛的道路只有一条，哪条啊？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兴盛的道路不是我的虔诚的心，而是什么？而是中保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这是很深的道理，我盼望大家真的知道。你去听一些传道人讲，你去我们自己天然的想法说，哎呀，我要变得兴盛，因为说了耶和华喜悦人顺从的心而不是人的献祭，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都注意顺服，都注意顺服。没用的，你坚持不了两天，甚至你坚持不了二十分钟。你真正要得兴盛，你就要走一条路，哪条路啊？靠耶稣那条路。耶稣啊， 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兴盛是什么？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对吧？你必须到上帝面前才是兴盛。而你到上帝面前有几条路？真的只有一条路吗？我下决心不行吗？我顺服不行吗？我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啊，我很快乐的，不行吗？这些都是仅仅是形式。你要到上帝面前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叫什么？叫耶稣，中保耶稣啊，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想靠近上帝，但是他经常发现自己很软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走岔路了，想在耶稣之外找一条路去亲近上帝，这就叫死路一条，只有在基督里，阿们吧。而且当我们在基督里去寻求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什么是兴盛。当我们去看一棵树，当我们去看一个葡萄树也好，苹果树也好，我们说这棵树很兴盛，我们一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枝叶，对吧？哇，你看它的叶子绿油油的，你看它的结的葡萄很多，哎呀，我们就说它兴盛。同意不同意啊？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只能看成这样。但是你注意，为什么那个葡萄树可以结那么多的葡萄？是因为它的根好。为什么那棵树可以长得那么茂盛？是因为它的根基。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生命的兴盛也好，教会的兴盛也好，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它的根基不是形式，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在讲为什么在主后七十年西律建了这么大的圣殿被摧毁了，你知道原因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还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但是当时犹太人为了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们说了一句话，他们说什么？他说比拉多 说这个人我查不出什么罪来，我不能流这个人的血。然后那些人怎么说？流这个人的血的罪归在什么？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比拉多一看犹太人乌了哇啦，这就是民主制度，就是一群人都要求把耶稣一定要钉死，大家投票投了90%的票都说要把耶稣钉死，所以比拉多说好，把耶稣钉死。因为以色列人拒绝基督，所以圣殿一定会被毁的。弟兄姊妹，就像我们说，你把一个葡萄树的根给砍掉了，你还能指望它结葡萄吗？结不了了。我们也是一样，你要得丰盛的生命，丰盛的根基是什么？你丰盛的根是什么？是耶稣还是你的神学？我看了好多神学书籍哦，我懂各大神学流派的那些名目的讲道，行不行？不行。如果你没有基督，你看的这些越多，你越想论断别人，你是没有力量，同意吧？但是如果我有基督，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彼得读过哪个神学宗派的书？
没有。
没有。但他为什么那么强？因为他跟着耶稣。阿们吧。你为什么读的神学书比彼得多，但是你没彼得强？因为你跟基督的关系疏远，你甚至中了一些人的诡计，哎呀，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讲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事情太 low 了，我要讲一些害一些高的东西，我是很牛的人。不是的，根基就是基督。阿们吧。耶稣讲得太清楚了，说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离了你我，你们什么都做不成。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讲道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大家去靠近基督，帮助大家去仰望基督，帮助大家去连接于基督，这样子我们的生命一定丰盛。如若不然，我们的外在再多再大再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数量多可能意味着什么？大量的衰败罢了。我们不要大量的衰败，我要真正连于基督，我就一定多结果子。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那我们继续讲关于兴衰的真相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兴衰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讲说我们到基督那里，好，我们就想说那到基督那里我要兴旺，我要兴旺。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讲到关于什么是兴旺什么是衰微的时候，我们进到第三层，就是更深的地方再去看的时候，我想让大家去看一个很伟大的 一个圣徒他讲的话，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来读约翰福音3:28-30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谁讲的呢？施洗约翰讲。施洗约翰当有人跑到他身边，因为别人看见施洗约翰太厉害了，所以有很多人就怀疑说，你是不是就是基督啊？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以利亚复活了呀？你是不是就是我们正在盼望的弥赛亚？然后施洗约翰说什么？他说我不是基督。而且他还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什么？他说新郎娶新妇的时候，伴郎怎么样子啊？很开心。他说我不是基督，我看见基督我就开心。而且他讲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这句话把关于什么是兴盛什么是衰微的最深刻的真理讲出来。他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兴旺什么是衰微的时候，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一个兴旺的根。兴旺的根在哪里？我们说兴盛的根源在于什么？唯独基督是永远兴旺的，除了基督之外。这就是我们看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最伟大的建筑就是耶和华的圣殿，但耶和华的圣殿都要衰败，但是有一个不衰败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知道说，唯独基督他是永不衰败的，唯独基督他是永不凋残的，唯独基督他永远不会有残缺。这就是我们看到。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我们要讲到我们自己的兴盛。我说如果讲到我们自己的兴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知道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第一，你要安心接受什么？安心接受我必衰微，我是会衰微的，我是会软弱的。阿们吧。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传道人也好，普通的弟兄姊妹也好，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就在这里。特别是当你灵性成长了以后，我们有一些成长以后，有些弟兄姊妹说，哇，我发现王姊妹或者李弟兄这段时间我觉得你成长得很快，然后我们就出问题。你知道出什么问题？我们很怕别人说，哎呀，我觉得前一段时间你还是比较兴盛的，最近呢我发现你开始当下来。姊妹啊，我很为你担心呐、啊。然后我们一怕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就会作假，我们就会装。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基督徒装得好累啊？特别是别人说，哇，我知道你是个老基督徒，我知道你是教会的同工，我觉得你呀、啊、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就不敢那啥。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施洗约翰在这里讲说，他必兴旺怎么样，我必衰微。施洗约翰这么勇敢的人，后来被人抓到监牢里的时候，他有没有软弱？他也有软弱。他有一次叫他的门徒来去找主耶稣，他在这个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当他被抓到监牢里受了很多苦的时候，他也开始有点动摇。他让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是不是就是我们在等的那一位？动摇了没有啊？动摇了。但是主耶稣没有因此嫌弃施洗约翰。主耶稣说，你们去看，这个世上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得过施洗约翰，对吧？弟兄姊妹，你要去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真正有那种真正的兴盛，而不是伪装的兴盛。你必须知道，你要安心接受我必衰微，我总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使徒保罗也讲过说，我更喜欢夸我的刚强还是更喜欢夸我的软弱？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每当我软弱的时候，谁来复辟我？耶稣基督就来复辟我。而且神的恩典怎么样？够我用。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是你要成为在兴盛上面你要进到更深的地步头。第一个，我说你要从深层次对你自己来讲，你要知道我有衰微的时候，我有软弱的时候。当我软弱的时候，我要找谁？我要去找耶稣。我们以前讲过哈拿，对吧？哈拿生不出孩子来，很痛苦。她怎么样？她有没有跟她丈夫抱怨？有没有拉着丈夫说，我们去检查一下，问题可能不是我，可能是你哦？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他到上帝那里，在上帝面前哭诉，对吧？我软弱的时候我去找我的主，我的软弱不要变成抱怨。我知道我会抱怨， 但是我一发现我抱怨，我就要把抱怨变成什么？变成祷告，对吧？然后我到上帝面前。然后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兴盛的秘诀是什么？兴盛的秘诀是专心的去渴求什么东西啊？不是渴求说主耶稣啊，你让我一直兴盛，你让我一直兴盛。你说过的，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耶稣有没有说过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说过。但耶稣有没有说过说只要你基督徒向我祷告，你一辈子都不软弱？有没有说过？没有。你一定要明白这点。那我怎么兴盛？我怎么兴盛？其实你去看到那个被拆毁的圣殿和站在圣殿前面的基督，你去看那个宏伟的圣殿和当事人看为不起眼的基督的时候，你就找到答案。什么答案？我要像施洗约翰一样，我要像历世历代的圣徒一样，我的兴盛跟基督绑起来。怎么绑起来？我心专心渴求的是耶稣基督的兴盛。主啊，愿你兴盛，愿你兴旺，愿你的名被高举。所以我们主导文一开始怎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兴盛的秘诀。阿们吧。愿你兴盛，愿你兴旺。我不是找到上帝说，上帝啊，你加力量给我，你让我不衰弱，你让我不衰弱。你这个想法就是衰弱的想法，你这个想法是错的，这是一条错误的路。所以我要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我愿主你的兴盛彰显在我身上，连我软弱跌倒的时候，愿你的恩典显出来，让人称颂你的名。阿们吧。我们教会建造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教会的名字叫兴盛教会，我们的目标是说我们的教会别的教会都跌倒，就是我们不跌倒。有没有听过这个话？这个话是谁说过的？这个话是彼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说的。结果最后谁跌得最厉害啊？彼得跌得最厉害。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心智说其他教会都跌倒，就是我们教会不跌倒，完了我们会跌得最惨。基教之前我们会三次不认主。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主啊，愿你兴盛，愿你的兴旺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让人看见这能力是出于你；当我们软弱显得无能的时候，愿你的怜悯显出能力来，使荣耀也要归于你。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我盼望去看到我们说兴盛的兴衰的真相。与神同行就是兴盛，然后不是宗教的形式，而是什么？而是福音的内涵，是我的心要在基督里靠近上帝。然后真正的兴盛是什么？是他必兴旺，怎么样？我必衰微。这个时候你就超过这个世界上面绝大多数的人，因为你知道了真正兴盛的真相，衰败的真相，你就远离那种大量的衰败，而是真正去靠近上帝。上帝与我就是多数。阿们吧。这时候就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的，我们说看到这个兴衰的真相。那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去圣殿的衰落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相，就是关于永恒的真相，关于今生的真相。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我请大家再去看一张图。那这张图呢，还是现在的圣殿山的图。大家注意看这个墙哈，就是我们这个墙，我给大家放大一点哈。这个墙呢，就是我们刚才那张图片看过的哭墙。然后呢，那我们去看这个整体的时候，你去看，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耶和华的圣殿是人类历史当中最杰出的设计，最优秀的建筑。为什么？因为是上帝亲自设计，上帝亲自设计的最伟大最神圣的建筑，然后居然被毁了。上帝明明是掌管万有了，他如果不许可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但是他许可这么辉煌的圣殿被毁了。而且我放这张图片的时候特别想让大家去看那个特别显眼的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金顶。什么东西啊？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不是犹太教，也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上帝不单许可他的圣殿被毁，而且在圣殿山上原来建圣殿的地方居然建了伊斯兰教的金顶清真寺。所以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要想重新建圣殿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别人的东西已经建在那里了。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些，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的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在祷告，你知道他们在祷告什么吗？他们在祷告耶路撒冷发生地震， 然后把这个金顶清真寺震垮了，我们好赶紧去建个圣殿。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是人的想法。那我们真的再去看看，说上帝为什么许可在圣殿山上的圣殿的原址不仅没有他的圣殿，还有一个异教的东西在上面，他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是上帝保守不了他的圣殿？不是。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他半途而废的？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有没有没有美意的？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身的美意。所以当上帝许可这个圣殿被拆毁的时候，衰落下去的时候，上帝一定有很深的美意。我们说他其中一个美意，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关于永恒的真相。当你明白了这个永恒的真相的时候，你就不会像那些犹太人看着圣殿山撕心裂肺。有些基督徒也是啊，真的，我看过有些基督徒也在那里说，我们要祷告，我们也希望第三圣殿建台。我说真是糊涂的基督徒啊，第三圣殿已经来了，你知道吗？是谁啊？耶稣基督。而且第三圣殿已经建起来了，你知道是什么吗？今天还在建，你知道是什么吗？基督的教会，我们就是。你还建什么？你说犹太人不懂，跟着在那瞎凑热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你基督徒都不懂，真的是可笑了，真的是可悲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关于永恒的真相。当我们去看这个圣殿的时候，上帝许可它被毁的时候，其实你去看到这个金顶清真寺的时候，我说第一个是让我们看关于今世和天国之间强烈的对比。我们先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告诉你，为什么在圣殿山上面上帝许可他的殿被毁，然后居然再建一个金顶清真寺？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必朽的世界。使徒约翰在这讲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什么？都会过去，一定会过去。因为神的作为是永恒的，所以这个暂存的世界可以有永恒的光照进来，但是这个暂存的世界没有资格把永恒留下来，同意吧？所以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这个必朽的世界里面，它能留下来的都是必朽坏的。所以这个金顶清真寺它是必朽坏的，所以上帝许可它。但是耶和华的圣殿，上帝许可它在世界当中被拆毁。上帝是让我们把眼睛从地上往哪里看啊？往天上看。你是天上的国民，阿们吧，你是天上的国民。所以这个今世是必朽的，而你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喜欢讲这个例子。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坐火车，比如说从广州坐回老家，不管是回河南回东北，你有没有有人坐火车的时候一进了火车，然后才开始把瓷砖拿出来，把刀铲拿出来，开始在火车里搞装修的？你有没有见过？如果有人在火车里搞装修，你一定觉得他疯了，对吧？你为什么在火车里搞装修？你坐20小时你就到家了，你坐10个小时，特别是高铁又很快，你十几个小时就到家，你为什么搞装修？为什么没有人在火车里搞装修？因为火车是不是你家？你家在哪里？你家要么在你的老家，要么在你的新家，对吧？所以丁主任，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今世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阿们吧。你的家在哪里？
天上。
我的家在天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是暂时必朽的世界。我的家呢，是天上永恒不朽的天家。所以我们马上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受难周。受难周要纪念什么呀？要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意义在哪里？你知道吗？圣经上面就讲说，我们这个必朽的身体将来要跟基督一同复活，变成什么？变成不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必朽的身体不能承受神国的荣耀，神的国的荣耀太大，我们这个身体承受不了。所以上帝要给你一个非常棒的身体，好的无比的身体，来承受永恒的祝福。阿们吧。就举最简单的例子，你看有些我们看小视频，有些人哇玩得很开心，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玩得很开心？不是。有些比如说你看，特别是国外那些冲浪，对吧？那些滑雪，哇，他要有足够的身体素质才行，对吧？你找一个整天躺在病床上还要吊针的人说，来滑个雪吧，然后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子啊？雪没滑完，人就嗝屁了，对吧？人就完了，对吧？你说来吧，冲个浪吧，怎么样子啊？他身体一塌糊涂，怎么样子啊？一个浪还打过来拍水里面，可能淹死了。 所以上帝说，你们这个必朽的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为什么？因为神的国荣耀无比，永远不朽，所以我要给你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弟兄姊妹，这就是天国和地上的国，这就是永生和今生的重大的区别。所以上帝许可今生的圣殿被拆毁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去哀怨的，他许可今生的殿被拆毁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今生是什么样子的，永生又是怎么样。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九十篇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这是谁写的你知道吗？摩西写。摩西活了多少岁啊？摩西活了120岁，而且摩西死的时候眼睛也没花，耳朵也没聋，比我们厉害多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见过活120岁的人呢？没有。但摩西怎么总结呢？摩西总结今生的时候说，我们今生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什么东西啊？仅仅是一声叹息。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所谓的最繁荣最繁荣的，最多最多人的，也不过是一声叹息，是一群人很大声的叹息，仅此而已。阿们吧。但是你在天国里得的是什么？你在天国里得的是永恒美善的永生。你真的再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读诗篇23篇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这个是谁的诗啊？大卫的诗篇23篇。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慈爱恩惠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样直到永远。大卫讲的这个殿指的是什么殿？是指的耶路撒冷上面那个圣殿吗？不是，指的是什么？天上的殿，在基督里的神的国度里面。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时候，我说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件事情，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面说今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哎呀，我喝了一口水，确实喝了，我觉得很真实。但是你跟我讲天堂，我觉得好虚幻呐、啊。梁弟兄，你讲天，我觉得你讲永恒，哎呀，我觉得好虚幻、啊。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正好相反，今生才是虚幻的，天国才是永恒的，才是真实的，才是阿门的。所以你看，我们看到摩西说，我们度尽一生的年岁，好像什么呀？好像一声叹息。我问你一句。你叹了一口气之后，那口气抓得着不？啊，你叹过多少口气？你还记得吗？你不记得了，对吧？我们今生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的，我们今生真的不过是一声叹息。然后呢，大卫说：“我要一生一世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你知道天堂的永恒，天堂的真实和今生的虚空的时候，你的人生观就大不相同了。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好好的去看那卷书《传道书》。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那时候也刚信主，他原来信佛，然后喜欢佛经那些东西。他说我最喜欢看《传道书》。我说为什么你喜欢看《传道书》？他说哎，《传道书》里面讲虚空的虚空，哎，跟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很吻合啊。一回事不一回事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今生是虚空的，佛教里让你一直空下去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圣经同时告诉你说今生是虚空的，还有一个实在的在哪里啊？在永恒里，在天堂里。阿们吧。我们怎么得到？信耶稣就得着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做一个可笑的在火车车厢里搞装修的人，你要像亚伯拉罕，你要像萨拉，你要像以撒，你要像雅各，你要像历世历代的众圣徒，盼望一个什么更美的家乡，是天上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再去问，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既然讲永恒的真相，我们说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永恒？我说永恒不等于永存，希望大家去明白，永远存在是不是就是永恒？超越时间是不是永恒？你像我们现在科幻电影是吧，然后大家包括有些人喜欢，我发现不管懂不懂物理的都喜欢讲相对论，喜欢讲量子力学，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是吧，知道什么意思吧？就量子力学反正可黑可白，我也说不清楚， 对吧？啊，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我告诉你，所以量子力学讲说时间是不一定的。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永恒，超越时间就是永恒的话，量子力学就永恒了。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去看永恒的话，你看到的不是真正的答案，你会绕进去。这是哲学家对永恒的思考是很严谨的，但是没有基督的光也是很冷酷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永恒的话，它是非常有温度的。怎么有温度？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诗篇23篇第六节，我们再来读，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关于永恒的真理在圣经当中很多。我们就拿这一节来讲，这节经文你感到是冷酷吗？这节经文你感到只是一种这个烧脑的思辨吗？不是，这节经文你感到的是什么？是温度。是什么温度？爱的温度。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什么是永恒，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答案是任何宗教、任何哲学、任何文学家永远不会给出的答案，他们人永远想不到，只有上帝启示给我们。我们说什么是永恒？永恒就是与神同在，住在神的爱里面。阿们吧。所以只要你不是与神同在，你哪怕一直存在却不是永恒。其实有没有这样子的？有，魔鬼撒旦还有不信耶稣基督灭在地狱里的人，他们在地狱里面待多长时间？弟兄姊妹，在地狱里待多长时间？永远。他们要受永火的煎熬，直到永永远远，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天堂地狱的真理的时候，你在传福音上面你要热切的，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身旁的亲朋好友说他们灭在地狱里，就灭了呗，反正他这么顽梗。你知道在地狱里面是什么光景？地狱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是非常可怕的。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之前看说那三个孩子霸凌一个孩子，把一个孩子杀了，可怕不可怕？可怕。但那种可怕还没有地狱的万分之一可怕，你知道吗？所以那些人在地狱里面一直存在却没有永恒。为什么？地狱和天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说地狱里面都是火，天堂里有水，是不是这样子？地狱里面黑暗，天堂亮，是不是这样子？这些只是其中的表象，核心是什么？地狱里面没有跟神同在，跟神完全隔绝。天堂为什么好？因为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与神彼此相爱，神爱我，我也爱上帝。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上帝让我们今生让我们要去爱他，让我们要彼此相爱，是为天堂做准备的。阿们吧。你知道主耶稣去总结摩西十诫时候说，十诫两条最大的诫命分别是什么？第一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他教我们这些的时候，我们总是感觉很有压力。其实耶稣教我们这个时候，他是教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去爱上帝，你去爱弟兄，你去爱人如己的时候，是把永恒活到这个暂存的世界当中，因为爱是永不止息。阿们吧。怎么让人看出你身上有永恒？借着爱显出来的。所以当基督徒不去彼此相爱的时候，就与世人无异，就与要灭亡必朽坏的世人无异。但是当基督徒彼此相爱，当基督徒去爱灵魂，当基督徒去爱永生上帝的时候，人在你身上就看见了永恒的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什么是永恒？永恒就是与神同在，永恒就是住在神的爱里面。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一句话，我说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如果从生物学的特征说，这个人有呼吸，有心跳，有脑电波，他就有生命。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我们说真正你从圣经来讲的话，我说被永恒的光照亮的才是生命。如果你没有被永恒的光照到你的灵魂当中，你不过是一个活死人罢了。同意不同意？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人一生下来就死，生在哪里啊？生在死权之下。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凡信我的就怎么样子啊？就出生入死，还是出死入生啊？出死入生。耶稣为什么这样去讲？耶稣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原来都在死权之下，你们原来都是死啊，但当你信了我以后，我让你出死入生。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开始有永恒的光照进去了。你的生命有永恒的光照进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他讲的不是物理的光，他讲的不是精神安慰的光，是讲永恒的光。然后耶稣又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因为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世界的光？我们反照基督的光，同意吧？同时那永恒的光落在我生命里面了，我开始有了永恒的光，不一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要去认识，我们说永恒的真相，与神同行就是永恒，住在神的爱中就是永恒。你要让永恒的光照在你的生命当中，去爱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世界跟你说爱是软弱的表现，爱是懦弱的表现，你看他对你那么不好你还要爱他，我觉得你很吃亏啊。怎么样，要不要听这些话？不要听。不管别人对我如何，我总要以爱心相待。为什么？因为我是永恒之子，因为我的家不是在这个暂存的世界里，我的家是在永恒的天国里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是和一般人绝对不同的，同意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讲到永恒，讲到永生的时候，最著名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大家很熟悉了，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永恒在哪里？是在圣殿里还是在基督里？永恒的是那个人手造的殿，还是上帝所差来的基督？上帝差。所以你要得永恒去哪里？你是要去到圣殿里，还是要去到基督面前？你一定到基督面前。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感恩主耶稣基督本来住在永恒的天堂里，然后他来到我们这个必朽的暂时的世界，把永恒带进来，带进来带给谁？带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然后再把我们接到哪里去啊？接到永恒的天家里去。这就是基督，基督跟我是有关系的，永恒跟我是有关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圣经上面说圣徒就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永恒的生命之光在我们里面了，我能看到亘古，我也能看到永远。阿们吧。这是不同的。而且我们讲到这里的话，你要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去晓得说永恒从哪里来，永恒从哪里来，永恒是从耶稣那里来。你说梁弟兄，我觉得这个讲废话，我给你做个对比就知道。我们对比其他的宗教，佛教他们那些人最高境界是什么境界？
空，
涅槃。涅槃是干什么？进到哪里去你知道吗？进到他们的极乐世界里面。他们靠什么涅槃？靠什么？靠修炼。而且一般的高僧能不能修炼到涅槃的境界？都不行，都不行，绝大部分都不行，极少数可以，是吧？这是按照佛教说。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这都是假的，不行。圣经里面讲说你怎么进到永恒，你怎么进到永恒？唯独基督赐你永恒。所以你怎么进到永恒当中的？你不是靠修炼，你靠什么？你靠信。阿们吧。你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那个妇人趴在地上伸出手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怜悯，这个妇人就有了什么？就有了永恒。阿们吧。他就有了永生。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不过是乞丐的手。乞丐的手怎么样？弟兄姊妹，干净不漂亮不？有没有一个乞丐伸出手来，你看我的手特别漂亮，可以做手模了。如果你能做手模，你就不用做乞丐了。你知道什么叫手模？你们知道有些拍电影的时候呢，有些镜头要给手的特写，有些人手特别漂亮，然后呢就有电影找他说你来做手模，因为我那演员的手也没你的手好看，然后到拍到手的镜头的时候就把你的手伸出来，拍完了以后这个电影就完美了，是吧？我告诉你，乞丐的手绝对不会是手模。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有些基督徒很可爱，说我们因信称义，但是你的信心要完全啊，如果你信心不完全怎么能行呢？我说乞丐的手还完全的啥呀？你知道有些乞丐的手还缺指头呢，同意吧？有些乞丐受过伤， 五个指头不全，只剩四个，请问有没有形成一个障碍使他不能得怜悯？他只要伸出手来，怜悯就放在他手上。阿们吧。所以你的信心不完全会不会影响你的得救啊？啊，完全不会。你只要把那个手伸对人就行了。你向谁伸呢？如果你向一个特别苛刻的吝啬鬼伸出手来说可怜可怜我吧，那个吝啬鬼给你一分钱，对吧？但如果你这个手伸向的是耶稣呢？耶稣会不会说我给你一分钱？不会。耶稣说给什么？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我把永生都给你，阿们吧。所以你去看，有曾经有乞丐在美门那里，然后呢瘫痪在那里，然后在彼得他们走过来的时候，哎呀可怜可怜我吧，然后彼得他们说要金要银我都没有，我只能给你什么？我只能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只能把耶稣给你。然后这些人就起来了，是吧？彼得给的贵重还是人 给钱给的贵重？彼得给的是最贵重，我把基督给你，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讲到永恒的时候，永恒只在基督里。所以当你希望你生命当中发出永恒的光的时候，你要去靠近基督，阿们吧。而且我们再讲，当我们讲到唯独基督赐下永恒的时候，我再讲唯独信心能抓住永恒。你怎么有永恒的盼望？你怎么看见永恒的真实？你说梁弟兄，我觉得你们这些传道人逻辑讲得很清楚，如果我有你这个理性思维就好了。不是的，我们如果仅仅用理性思维，我们会否定永恒，因为我们的理性堕落了。必须是信心带着我们的理性，让我们往上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用信心去接受永恒，去抓住永恒，我们用信心去看见永恒。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个望远镜的图片，你知道吗？我们人的肉眼眼睛视力再好，你去到一个没有空气污染的地方，然后你晚上，我以前出去旅游的时候，那时候去衡山旅游，因为一直在大城市里生活，然后因为空气污染看不到几颗星星。那时候我去衡山旅游，然后晚上我们爬山，因为要早晨看日出嘛，晚上爬到山顶上，哇一看，哇这么多星星，哇我原来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星星，然后真的看见银河像一个亮带一样，说好漂亮啊，好漂亮。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视力最好的人你能看见多少颗星星？你看见的很少，同意吧？还是很少。如果我们有天文望远镜呢？你有天文望远镜的时候，你会看到很远很远，甚至你用肉眼永远看不见的东西。信心就是这样，天堂用肉眼用理性是看不见的，但是当你用信心的时候你就看见。就像我们说的，天堂比今生更真实，依据的是什么？依据的是什么？依据的是我用信心看见。所以有些基督徒，我记得那时候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在郑州的时候有个老弟兄，他其实也很信了主了，甚至在没有正式觉知之前他就已经跑到公园喜欢跟人传福音了，你知道吗？他见到人就拉人跟人说你应该来信耶稣，你应该来信耶稣。但他就有一个软弱，什么软弱？他受洗的时候他都跟我承认，他说梁弟兄，我承认我有一个软弱，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受洗。我说你说吧，什么软弱？他说我总觉得天堂不真实，我总觉得天堂不真实，我还能不能受洗啊梁弟兄？我说可以受洗，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他说我接受耶稣，接受耶稣的爱，接受耶稣的拯救，你愿？他说愿意。我说你这是认识上不清楚，就是这个表明的是什么软弱，你知道吗？信心软弱，就是他信心软弱，他看事情习惯把信心拿开，用理性去分析。因为我们那个老弟兄理性是很好的，然后写的字也非常漂亮，是他的画是能卖钱的，是什么什么书法家协会里面的，然后他习惯了他这个思维模式，他不习惯用信心，所以他总觉得天堂很虚无缥缈。但是我跟你讲，天堂是触手可及。当你出去白天你看见太阳的时候，你看见了亘古。因为太阳是什么时候造的？太阳是什么时候造的？上帝六日创造天地时候造的，阿们吧。然后你用信心看见太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上帝的手笔，如此的奇妙。太阳这么大的能量，这么多年从来没衰微过，然后上帝是怎么造的太阳？上帝是不是汗流浃背把太阳造出来，说累死我了，让我歇两天，造了一个太阳把我累坏了，然后歇两天之后我再造月亮？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上帝怎么造的？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上帝来讲的话，造一个太阳和造亿亿万万个太阳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阿们吧。 而这位上帝告诉我还有永生的天堂。所以我怎么知道？我凭着信心知道的，阿们吧。所以我用信心看见了基督，我在基督里看见了永恒，我是永恒天家里的人。你这个时候是大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强调信心都不为过。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因为信心不行，所以他就讲，梁弟兄不要老是讲信心了，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以后还要行道，你给我讲行道吧。为什么？他只想讲行为，因为他没办法过信心生活。你过信心生活你才会轻省，你过信心生活因为你有属灵的天文望远镜，你看得很远，你整个人状态不一样。你过信心的生活的时候，因为你抓住了永恒，今生的所有的困难就不能把你打倒。魔鬼不希望你看见永恒的，你看见了永恒，今生这些东西算什么呢？对吧？你看见了永恒，红海的那个大海算什么呢？我在地上经历的损失算什么呢？都算不得什么了。阿们吧。我在地上哪怕我经历了80年的痛苦，但是跟永恒相比算得了什么呢？这个时候你整个人的释然是魔鬼再也不能辖制你，因为魔鬼就希望你哀哀怨怨痛痛苦苦，但是我看见永恒了。当我用永恒去看我自己的人生，当我用永恒去看这个民族的发展历史，当我用永恒去看这个国家的时候，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的世界观跟你们不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圣殿如此的上帝许可它衰落下来，神的意思是好的，他要让挡住你眼睛的圣殿拿掉以后，然后让你看什么？看更远的永恒，看更远的基督，透过基督看见永恒。这就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看圣殿衰落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讲圣殿衰落我就来责备大家。你知道有些传道人讲圣殿衰落就起劲了，就因为终于可以把讲台变炮台了，是吧？我好好轰你们一通，我不想轰你们，但是我想提醒你们，真的弟兄姊妹，我想提醒大家，我们蒙了这么大的福，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存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上帝。阿们吧。因为你是有永恒的人，只有你有资格来侍奉永生上帝。这不是你的羞耻，这不是你的重担，这是你的荣耀。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我们看教会的真相。就我们说圣殿的衰落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重要的启迪。我们看到掌管万有的上帝许可圣殿被拆毁，直到今天都无法重建，他一定是有美意的。那他的美意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上帝不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为什么许可这个圣殿像我们刚才讲的被拆了，而且上面建了个金顶清真寺？而且我让大家再看一张图，然后我希望大家看了以后不要吐血。我让大家看这个图，你说这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凯旋门。你知道这个凯旋门是谁的凯旋门吗？这个凯旋门是提多将军的凯旋门。提多将军，我们刚才讲了，提多将军是干什么事啊？就是那位在主后70年把耶路撒冷攻下来，把圣殿给毁了，然后把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都掳走了，拿到哪里去了？拿到罗马去了。他把这些圣殿的器皿拿到罗马去，因为这件事情他认为是一件非常大的得胜，所以就建了这个凯旋门。而且他拿的那些圣殿的器皿，什么金灯台啊那些东西都掳到罗马，因为在主后4世纪的时候，那个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帝国，然后攻到罗马城里面，把罗马城洗劫一空，那些圣殿里的器皿从此以后就下落不明，再也找不到。所以你知道我们经常用的图片里面，比如说金灯台有7个枝是那样圆着过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画金灯台的？你说圣经上这样写的，圣经上真的没这样写的那么详细。为什么？是从提多的凯旋门的浮雕上面显出来，因为他这个凯旋门的浮雕上面就刻了提多攻陷耶路撒冷以后得到的战利品，包括了像金灯台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哦，原来金灯台是这样子的。因为在耶路撒冷，即便是西律时代，那个金灯台依然还是所罗门时代上帝吩咐他们做的样式，所以我们知道那个金灯台是这样子的。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你知道我现在放的这张图片是历史图片还是现代的图片？现代的图片。你注意哦，圣殿没了，提多的凯旋门好好的，而这个提多是干什么？是摧毁圣殿的人。哇，上帝你真的是扎我心呐！ 对吧？我们所爱的上帝，耶和华的圣殿被这个人摧毁了。这个人呢，凯旋门纪念他功劳的东西保存的好好的，我们圣殿渣都不剩，连里面一个器皿都没留下，真的一个器皿都没留下来。约柜什么时候消失已经不知道了，应该不是那个提多将军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约柜了，约柜到底什么时候不见我们不知道，但是圣殿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居然一件都没留下来，我们只能在浮雕上去看，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对吧？上帝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说这里面我们特别借着这个凯旋门和圣殿衰落的圣殿之间的对比，我想让大家明白一些关于教会的真相。我说关于教会的真相，我说我讲三个。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知道，我说我们要知道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3:15，我们一起来读。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你要知道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把以色列人旧约的圣殿许可他不单衰落而且被拆毁，其实上帝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同意吧？上帝他真正在建造的是什么？他真正最专注他最杰出的建造到底是什么？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是今天的教会？是教会，是历世历代的教会，教会被称为活石建造的灵宫，阿们吧。所以你看到保罗在里告诉我们说，教会他说是神的什么呀？神的家，是什么？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就是他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在讲，我们刚才讲了兴衰的真相，教会怎么才可以兴盛？教会怎么会衰败？教会与神同行就兴盛，阿们吧。教会与神远离就必衰败，不在乎你有多少人，不在乎你有多少钱，不在乎你当中有多少高级知识分子，不在乎你当中有多少名人，只要你跟神远离的，你就在衰败。但只要你亲近上帝，只要你与上帝同行，你就有力量，你就是兴盛的，阿们吧。所以启示录的七教会当中，士美拿教会、菲拉铁菲教会是兴盛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神最亲近。其他的教会，有些教会看来很大，特别是老底家教会什么都不缺，但是问题最大。为什么问题最大？因为耶稣居然在那个教会门口敲门，说什么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就进来。他们把耶稣拒绝在教会之外，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教会的真相，就是教会兴盛的原因是在于上帝，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上帝。但我在这里特别放了一个，我说两个十字架的次序，你说什么意思？梁弟兄，你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讲，教会要发出永恒的光，阿们吧。但教会怎么才能发出永恒的光？永恒的光从哪里发出来？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发出来。但是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出了一个大问题。我们讲基督徒如果讲十字架，有两个十字架，哪两个十字架？一个是基督的十字架，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十字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十字架来讲的话，我想问大家，这两个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和我们的十字架，哪一个是根基？基督的十字架。哪一个十字架能把永恒的光最强烈的彰显出来？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当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就说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出的问题就在于说什么呢？就在于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把基督的十字架举得很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什么呢？我们是把我们人要背的十字架举得很高。当我们要把人背的十字架举得很高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问题怎么来了？当我们把人要背的十字架举得很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人的十字架来代替了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用人的十字架来把基督的十字架代替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建神的殿，还是在建提多的凯旋门？如果你的十字架放在基督的十字架之前，我问你一句，你是在建提多的凯旋门，还是在建神的殿？你在建提多的凯旋门，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说今天有很多的教会，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之所以有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没有按照圣经上面所说的，我们把基督的十字架举得最高。如果我们把基督的十字架举到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这个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经历的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你所知道的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去看到我们的十字架举起来，我们的重点不是我背十字架，我背十字架是为了什么？我背十字架是为了什么？是基督的十字架为了我背十字架，还是我背十字架为了基督的十字架？好，弟兄姊妹，基督为了我，我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就为了让我背十字架，为了让我吃苦，是这样子吗？不是，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让我们生命改变。然后我信了基督以后，我确实要舍己背十字架。为什么？当我去背十字架的时候，是为了把基督的十字架举起来。阿们吧。而且当你让基督的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过得苦哈哈的吗？因为他总想让基督钉他的十字架为我的十字架来去服务，所以很苦。但是当我背十字架仅仅是为了基督的十字架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担子是轻省。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子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得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凡是基督徒对我们怎么背十字架钉的最重，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基督徒一定是苦哈哈的，他不可能轻省，他不可能快乐，他的喜乐很少，愁眉苦脸，所以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宗教人士。因为法利赛人在街上进食的时候专门把脸搞得很黄，大家看，哎呦，你怎么是这样子，我进食啊。所以受苦是宗教的表现，你知道吗？喜乐是福音的表现。而你什么时候可以喜乐？当你背十字架仅仅是为了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是很轻省的。主啊，愿你的荣耀彰显。你知道我该背的是多重的，我为什么要给自己加我背不动的东西呢？你不就轻省了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事情做错了，就是因为这两个十字架的次序我们搞反了。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次序搞反，我们会拥有的不是兴盛，我们会拥有的是大量的衰败。当我们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的时候，我背十字架仅仅是为了彰显基督的十字架，你的担子一定是轻省的，真的。太多基督徒，你看到有些教会也说，哎呀，梁弟兄，你们教会讲十字架讲的太少，你们太少讲背十字架。我说我要多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要少讲我们背十字架。因为哪一个重要？基督的十字架重要。你那个叫做主次轻重都颠倒了，对吧？一个三角形底边在下面它就稳固，但是如果尖在下面呢，它就很难稳固，对吧？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倒立的三角形，然后颠来倒去。为什么？一会儿他高兴的时候你看，哎，他好嗨呀，但是可能才过十分钟他整个就掉到谷底里去了。为什么？经常就是因为我看重我的十字架过于看重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不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去看教会的真相的时候，第二个我说你要知道一个次序，我们再讲次序，神第一，人第二，事第三。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你注意，圣殿是宏伟的，但圣殿被拆毁了。上帝为什么建圣殿？上帝建圣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上帝建圣殿的目的是为了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圣经，圣经给我们的次序和我们人的次序正好反过来，真的正好反过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至高的，阿们吧。其次是什么？其次就是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第三是什么？第三是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大家很熟悉了，这里面讲的说是人为了做事而存在，还是事情为了人而存在？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人得益处，对吧？事情是为了人，弟兄姊妹， 这就是教会和世上一切的组织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人的天然的观念是以世为第一，人为第二，上帝第三。我告诉你，我们会为了做成一件事情牺牲人，我们会把人当工具使，但上帝从来不做这个事情。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至高的，而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人才是目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天国的法则是这个次序：神、人、事。世界的法则，凯旋门的法则呢？世、人、神。他们以世为第一重要。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在讲祷告，你看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跟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这样。我们要为事情祷告。你有什么事？你不告诉我有什么事，我不知道怎么为你祷告。你有没有发现？我说你要为这个人祷告，你为什么非要知道什么事呢？我不告诉你事儿行不行？你不告诉我事儿，我没法祷告了，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是不是这样？而且我们有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跟上帝求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主啊，你要给我成就，你如果不给我成就啊，我巴不得把那上帝我抛弃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了这件事我们愿意牺牲人，为了这件事我们甚至会牺牲我们的信仰。不是的，天国法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会豁然开朗的。为什么上帝要你服侍？是服侍重要还是人重要？所以这件事情没做好，可怕不可怕？人没有被造就，可怕不可怕？才可怕。你看这个次序一样不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邀着一些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做一件事情，事情最后失败了，我依然可以赞美，像之前倩文师母讲的，我们要赞美一样。为什么我可以赞美？我事情都搞砸了吧？为什么可以赞美？因为这件事情上面让人得了造就，真正的目的达到了。而且这个人是怎么样子呢？是爱神的人，阿们吧，是神所选召的人。而且这个人借着这件事情得了造就以后，我还要引导他，让他知道说，看哪，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神是第一位的，人是第二位的，事是第三位的。弟兄姊妹，你学会这个道理，你的家庭关系，你跟你的亲子关系，你跟人的关系都会大不相同，因为这是天国的道理。所以教会要做什么？教会要做天国的缩影，还是要建造一个提多的凯旋门？如果要做天国的缩影，就必须按这个次序。当我们以事为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建提多的凯旋门。而这个凯旋门其实是摧毁圣殿。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凯旋门一点都不荣耀，它是一个耻辱的记号，是一个不敬畏上帝，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记号。同意吧？
同意。
当你把事情看得比人重要的时候，你就不敬畏上帝。你说不是啊，安息日很重要的，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怎么怎么样。耶稣也反对这种观点。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你要何等的感恩，主啊，你真的爱我，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干什么？叫我得益处啊，叫我得益处啊，叫我的弟兄得益处啊，叫我的姊妹得益处啊。主啊，你许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要把荣耀归给你。哪怕这个益处现在还没显明出来，我也要赞美你，阿们吧。因为上帝的次序是这样子的，教会也是这样子的时候，教会就大有能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一个，我讲说，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马太福音5:15，我们一起来读。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说，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刚才讲，我们有永恒，我们有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那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人点灯怎么样子？不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节经文在鼓励我们什么？你要去广传福音，你要把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悲惨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你已经有光，你的光用来干什么？你的光是用来照亮生命的，阿们吧。你已经有了永恒的光照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用这个光照亮更多的生命。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传福音在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用凯旋门和圣殿去做对比的话，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把那些建造凯旋门的奴隶变成什么？变成圣殿里面君尊的祭司，变成从原来从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人，神的诸约之外，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变成神的约民，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有永生盼望的人。你已经有了灯了，弟兄姊妹啊，上帝的光已经照在你里面了，你不能把那个光放在斗底下，只是自己享受，这样子玛拿藏起来会发臭的。你必须把那个灯拿出来照亮很多的人，你的生命就强而有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知道这些时候，盼望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愿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就像我们刚才放的那张图片一样，让我们每个人有得胜的惊奇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当你站在圣殿前面教导门徒的时候，你也在教导我们。我们看见那个宏伟的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但是主，这不是代表上帝的失败，而是上帝更大的美意要彰显出来，就是你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兴盛不是外在，不是数量，而是与你同行，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亲近天父。你也让我们知道永恒的真相，就是我们与神同行，就是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你也让我们借着这个圣殿的衰败，让我们知道上帝他终极的旨意不在那个石头建的殿上面，而是用活石建造的灵宫，就是你的教会。求主你让你的教会充满你的光，你也让你的教会总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是为了跟从基督，是为了高举基督。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的大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被你永恒之光所激励的时候，我们去永传福音，得人如鱼，让更多人的灵魂被照亮，让更多人的灵魂找到回天家的路。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